各位弟兄姊妹，你哋好，又有机会同大家一齐学习啦。今日学习嘅咧系明喻、暗喻同埋查经嘅关系。圣经嘅66卷书有好多唔同嘅题材嘅，认识各种唔同题材嘅特点咧，会帮助我哋咧喺查经嘅时候咧，能够更加容易、更加正確了解经文嘅意思。在各种题材当中，希伯来书是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2014年那本谈书说诗篇是有比较详尽的描写和介绍。我不在这里多讲了。不是说我觉得其他的文学题材好像比喻啊、预言啊、以人法啊等等不重要。而是呢一路都未有一个适当的机会和场合。可以让我同大家一起学习啫，所以咧，我实在非常之感恩嘅。神咧俾我有 Vincent 弟兄，佢提供咗呢个读经拉杂谈嘅平台，俾我有机会可以同大家分享我对圣经当中比喻嘅学习。喺中外文学写作当中咧，经常都会用到比喻嘅，但系现代人咧经常接触嘅。都是说明文啦、叙事文啦，习惯咗你系按字面嘅意思嚟到理解文意嘅。对于一啲所谓意在言外，即系话 between the lines 嘅文学手法咧，渐渐咧系淡忘啦。所以咧读经嘅时候咧，好容易就望文生义，得到结论咧就产生咗好多误会同埋困惑啦。记得好多年之前呢，有一个信主冇几耐嘅姊妹问我，佢话田生，神系咪好似我哋咁样有眼有耳有鼻有口嘅呢？因为佢读咗下面呢啲经文㗎嘛。神观看世界，见事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创世纪6:12。神听见童子的声音，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甲，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创世纪21:17。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创世纪8:21。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创世纪1:3。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个灵，不是好像人那样有血肉之躯的。那人是很难明白神的，所以呢神通过一些人可以明白的方式，就是人实际生活的体验来到表达了，等我们可以认识他。我觉得神赐给人类有伦常关系呢，是很有心意的。我们大家看看约翰一书4:21是这样说的。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上面讲的是文学写作的拟人化来的。实际上呢，我觉得都是一种比喻来的。现在呢先让我们看看比喻是什么。比喻是文学上面一种修辞的手法，将两样不同的事物，即是所谓本体和喻体，是连接在一起，引发读者呢是通过他们的共通点，或者相反的意思啦，有人误会。将深奥的嘢显显化，将抽象的嘢具体化，个目的就是叫我哋啲读者可以产生联想，帮助我哋更好明白其中意表达嘅意思。咁比喻咧就分开有明喻就 simile， 暗喻或者隐喻就 metaphor 啦。喺圣经里边咧都广泛咁样使用嘅。在名喻里面呢，两种事物的连接词呢是像、好像、真像、如、如龙、仿佛、似、好比等等。 名義呢通常都比較直接的，容易明白的。一般來說在茶經裡面呢很少引起什麼大問題的。以下呢我舉了一些經文的例子給大家看看。創世記26章4節上部，我要增加你的後裔像天上的星星那樣多。那個本體呢就是後裔，那個預體呢就是星星，共通點呢就是數目。所以你們要靈巧像蛇，純良像鴿子，這個是馬太福音10章16節下。那本體呢就是你們，預體呢就是蛇鴿子，共通點呢就是那個特性。申命記8章5節，你當心裡思想耶和華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兒子一樣。那個本體呢就是耶和華，預體呢就是人，共通點是管教。我的心在我裡面真像斷過奶的孩子，詩篇131:2節下。本體呢就是我的心，預體呢斷了奶的孩子，個共通點呢是好安詳信靠。我向你舉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樣，詩篇143:6節。本體呢就是心，預體呢就是干旱之地，共通點就渴想盼望啦。婦女美貌而無見色，如同金環戴在珠臂上，箴言11:22節。本體呢就是無見色的靚女，預體呢就是珠臂上的金環，咁共通點呢就是懷疑不實啦，所謂金玉其外。馬可福音1:10節，他從水裡一上來就看見天裂開了，聖靈彷彿鴿子降在他身上。個本體呢就是聖靈，預體呢就是鴿子，個共通點呢就是講降下的情況。得智慧勝似金子，選聰明強如選銀子，箴言16:16節。本體呢就是智慧和聰明啦，預體呢就金子和銀子啦。咁個共通點能得到兩樣嘢嘅呢就係嗰個價值啦。所以凡聽見我者話就去行的，好比一個聰明人把房子蓋在磐石上，馬太福音7:24節。本體呢就是遵從主話嘅人啦，預體呢就是建屋在磐石上嘅人啦，個共通點聰明囉，有智慧囉。咁喺隱喻裏面呢，兩種事物即係本體同預體嘅連接詞呢就係是、就是、真是、乃是、成等等。隱喻呢通常都冇名喻咁直接㗎，咁容易明白㗎。一般嚟講呢，本體同預體之間嘅共通點呢就唔似名喻咁樣明顯，係比較暗晦啲嘅。好多時候呢需要我哋讀者呢運用想像力呢先至能夠係體會到佢意思。所以呢喺查經當中引起嘅問題呢就比較大啦，因而呢產生好多嘅誤解同埋困惑。以下呢我舉一啲經文嘅例子俾大家呢係參考。詩篇18:2節，耶和華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國，是我的高台。嗱，呢個本體就係耶和華，哇！佢好多預體啊，嚇，岩石啦、山寨啦、救主啦、神啦、盾牌啦、國啦、高台。咁、那個共通點咧係咩咧？保障同埋倚靠啦。詩篇119:105節，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光。本體咧就係你的話。預體呢就腳前燈路上光啦，係咪個共通點咪照明同埋引導囉。箴言6:23節，因為戒命是燈，法則是光，糞悔的責備是生命的道， 咁個本體呢就係界名啦、法則啦、責備啦，具體呢就係燈光生命之道。咁、這個共通點呢就係照明引導。箴言十七章廿二節，喜樂的心乃是良藥，憂傷的靈是不枯乾。本體呢就是喜樂的心和憂傷的靈，喻體呢就是良藥和不枯。那個共通點就是做一個果效的對比。雅歌二章一節，我是沙倫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本體就是我，個喻體就是百合花、玫瑰花。共通點呢就很常見的，很平凡的啫。這個其實是那個女主角啊講她自己，但我都是一個很平凡的人啫。即係一般我哋對呢個谷中百合花咧有少少誤解嘅。耶利米書五十一章十七節，各人都成了畜類，毫無知識。各民像都因他的偶像羞愧，他所處的偶像本是虛假的，其中並沒有氣息。嗱，呢度嘅本體咧就各人啊，個喻體咧就畜類喎，所以個共通點要表達嘅咧就係低賤不堪。馬太福音五章十三節，你們是世上的鹽，鹽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鹹呢？以後無用，不過丟在外面被人踐踏了。個本體咧就係你們啦，喻體咧就係鹽，個共通點就係喺功能嗰度啦。馬太福音五章十四節，你們是世上的光，成就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本體是你們，喻體是光，共通點又是功能。馬可福音三章三十五節，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親。本體就是人，喻體弟兄姊妹母親，共通點就是講個關係。路加福音22章19節，又拿起餅來祝謝了，就擘開遞給他們說，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寫的，你們也當如此行為的事紀念我。本體就是餅，喻禮就是我的身體。共通點呢就是講到這個是生命的要素。路加福音22章20節，飯後也是又拿起杯來說，這杯是用我血所流的新約，為你們流出來的。本體有個杯啦，喻體呢就我的血，共通點呢就是生命的要素。約翰福音六章四十八節，我就是生命的糧。本體呢就是我，喻體呢生命的糧，共通點呢就是生命的要素。約翰福音六章五十五到五十六節，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但个本体呢就是肉同血咯，喻体呢就是话可以食的，可以喝的。个共通点呢呢、这个就是讲到生命的要素同埋呢连接，即是叫我哋想起同神生命的连接。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本体呢就是我你们，喻体呢就是葡萄树枝子，个共通点就是生命的关系。雅各书三章六节，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百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点着的。本体呢就舌头啦，喻体呢就火，罪恶世界，共通点呢就败坏同埋毁灭啦。从上面呢啲例子嚟睇呢，圣经有关比喻嘅经文呢，即使系隐喻呢，其实一般都唔系太难明白嘅。但系当我哋遇到一啲即系同常理系违背嘅呢，好似耶稣话，我嘅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咁就会引起我哋极大嘅震撼。一时之间我哋好难接受， 咁唔只係我哋咁嘅，其實猶太人啊，當年聽見耶穌喺會堂嗰度咁樣嘅教訓咧，佢哋都頂唔順啊，亦都唔係人人聽得明又願意接受嘅。請大家睇下下面嘅經文啦，《約翰福音》6:53-60，耶穌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沒有生命在你們裡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裡面，我也常在他裡面。永活的父怎樣差我來，我又因父活着，照樣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马栏还是死了。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堂会里教训人说的，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真是很可惜的。约翰福音6:66，随后呢就记载了，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你说几可惜呢？所以我们读圣经，我们要虚心，我们谦卑，不能够即时明白的经文呢，就将它藏在心里面慢慢学吧。千祈千祈不要自以为是，随便就说经文错了，或者和合本是译错了。我读经几十年了，我对于很多经文都有个误解，但是呢经验告诉我，结果每一次都是证明我是错的，不是圣经错，是我错。其实在中国文学里面，我觉得比喻的应用呢，比世界所有其他文学更加广泛，更加高深，更加精彩。这个是因为我们中国的文字是科幻字，有音韵啦，有平仄啦，写成平体文，哇，嗰个效果真系超凡。即使系名语啊，我哋熟悉嘅，好似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覆如东海，寿比南山，哇，都系好形象化，好靓嘅。喺隐喻当中啊，有时啊，甚至连本体同语体嘅连接词咧，佢都唔用啊，好似。口蜜腹剑，一寸光阴一寸金，更加咧有用到平体文做出嘅对比，哇，真系精彩绝伦！好似天地者万物之液里，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至于我哋好熟悉嘅，在天愿作避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更加令人荡气回肠啦。至于耶稣讲的吃肉喝血的比喻，在我们中国文学里面又有没有的呢？大家如果读过岳飞啊《满江红》，大家都会记得下面这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喝饮匈奴血。我们读呢没理由啊真的解释到真的吃那些胡人 的肉啊，饮匈奴的血啦，我们都是知道这个是表达那个激昂愤慨的情怀啦。又好像在左传里面有记载的，有句食其肉寝其皮，我们都知道这一样东西是表达我们刻骨铭心的仇恨，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就不是说真的讲实质上会去食其肉喝其血啊饮寝其皮的。咁呢啲系文学里面嘅一种渲染夸张嘅修辞方法。个目的系营造震撼激情嘅效果。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哋中国人好好温习一下我哋嘅诗词呢言语啊嗰啲咁呢，可能呢会帮助我哋更容易理解呢啲咁嘅经文嘅。最后呢，我想顺便提一提嘅呢，係如果我哋唔理会体裁唔同就望文生义，按字面去解释经文好危险㗎。你睇下马太福音5:29-30， 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换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撼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啊，听讲话喺教会历史里面，曾经真系有啲宗派或者有啲教会咧，系将呢段经文咧系按字面去解释，将佢绝对化，并且去执行嘅。咁你话得唔得人惊咧？